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在做好三件事中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7日。我于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24年的风风雨雨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考验和过关，有过得好的，也有不好的，跌跌撞撞，但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一、转变观念学技术。虽然修炼多年，但参加地区大组集体学法交流是从2009年开始的。那时资料点已经遍地开花了，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村同修，他们大都是老年同修，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他们的资料点需要有技术的同修帮忙。可是有技术的同修都是年轻的，而且还有工作，不可能随叫随到，所以只要他们的机器有问题了，我就负责把机器搬回来，让技术同修维修。一来二去的时间长了，确实给技术同修增加了负担，带来了不安全因素，后技术同修被绑架。那时虽然每天学法，但也不会向内找，出现问题向外求。技术同修被绑架了，造成惨重的损失，这时我才开始反思自己，我开始认真想自己能否自学技术。因为明慧网就有从零开始学技术的手册，虽然我当时已经50多岁了，而且是个家庭主妇，也有了小孙子，可不同的是，我是大法弟子呀，我要转变观念，放下人心，默默地去配合整体，哪部分缺我就做哪部分。70-80岁的老大法弟子都能做，我为什么不能？我虽然不是协调人，但是我应该默默地去做，补充我地区的不足，这才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有一次，同修的打印机出问题了，他找到了我，我想，找到我就是让我做。我当时没有多想，搬起打印机就去了维修店。老板很热情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机器不动，给看一看。老板说，等一下，我先把这台机器看一下行吗？我说，行。老板说着就拆开了另一台打印机，他一边拆一边给我讲，而且讲得很仔细，我在一边看得也很仔细。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让我学打印机维修吗？等到老板拆装完成后，我一下就看明白了，因为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维修的过程一下就装进了我的大脑，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后来，师父安排我找回了一位懂电脑的同修，但他脱离整体修炼已经好几年了，是师父慈悲不落下一个弟子。还有一位性格很内向的同修，开始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六晚上在我家学法交流技术问题，通过一段时间，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默默配合下，我弟的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同修都是上班的，所以一个负责电脑维修的，一个负责打印机维修以及耗材的。起初同修没有拆装过打印机，我就和他一起配合拆装。常人学技术是为了生活赚钱，我们学技术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就这样，我也慢慢地学会了电脑维修、装系统及打印机维修，但都是那两个同修为我铺垫好的。我弟的明慧周报，由于做周报的同修被迫害，就没人做了。这是揭露当地邪恶的第一手资料，这可不能少。那我就学着做。 刚开始我不会做，看了明慧周报的模板有些懂了，但小的细节还是不会。我就用手机百度怎样做边框，调整字体大小以及段落。最后我地区的周报终于跟上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生出来欢喜心。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不要它，是师傅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在学技术的过程当中，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师傅帮我修去了许多执着。比如有一次快过年了，乡下同修搬来了打印机，说不出颜色了咋办？我说你放下吧，我修好明天给你送去。同修说完就走了。我忙完家务就开始看打印机，一看是打印机的外供墨管有气上不了墨，造成不出颜色。我赶紧维修起来，好下午送过去，不能耽误了同修救度众生。这时有人敲门，我也没在意。丈夫同修开门一看，派出所和社区一共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人大声喊着我丈夫的名字，问你还弘扬大法呢？丈夫说是呀，真善忍不好吗？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急忙关上卧室门，拉下窗帘，坐下来立即发正念。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不承认这一切，谁也不能强加给我。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全盘否定他。他们待了大约20多分钟，只听丈夫说，我还有事，出去办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聊。说完他们就走了。后来丈夫告诉我说，他们问这问那，问你在哪儿，我没有接他们的话。丈夫很平静地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们几次想开我那个门，就是开不了。其实那个卧室的门锁是坏的，锁不住。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是什么心招来的这场磨难？是显示心、干事心、执着自我的心。机器搬来，不是先和同修交流，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心，而是先修机器，后修心。墨管有空气，那不就是和同修有间隔，出现问题不去想自己，去和同修沟通交流，只是凭着一颗热心去做事，这是修炼吗？是慈悲的师父利用机器点醒了我们，谢谢师父。二，在陌生城市实修救人。2017年，女儿生了小孩，女儿的公婆上班，没人带孩子。女儿问我能不能帮她带孩子，我说，行，你知道妈是修炼人，妈有妈的事要做。女儿说，我知道，妈，不会影响的，你什么时候有事，你什么时候走。就这样，我答应了女儿帮她带孩子。来到女儿所在的这个陌生城市，心里很发怵，一开始也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白天除了照看小孩和做饭，我就尽量多学法，和小孩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再加上多发正念，把自己空间场的败物灭掉。渐渐的，我的状态好了起来，一到发正念，女儿总是提醒我，到点了，发正念。在给女儿看孩子的前一年，我就打了1年多的真相语音对打电话了。我觉得这都是师父的安排，为我去女儿家带孩子打真相电话打基础。现在我就在家里打。我就用真相语音电话直接对打救人。在家里打，每天坚持最少1小时。如果对方接通，一个电话至少需要7-8分钟才能讲明白。退的人数有时3-4个，有时1个。我不求数量，我想只要他们听， 最起码为以后的三退奠定了基础，那我就没白做。我就一直坚持打，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手机卡也充不进话费了。后来我开始利用出去买菜寻找有缘人，因为我的心里装着众生，所以时时不忘自己是修炼人，不忘自己的使命。渐渐的，孩子几个月后，我和丈夫推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他遇到有缘人，他讲，我发正念，有时我讲，他就推着孩子发正念。我们的空间场正了，孩子不哭不闹，我们就主动上前和同样带孩子的人打招呼，唠家常，问他们是孩子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老家哪里的。聊着聊着，我就把谈话引到了讲真相上。大哥或者大姐，命是你的，选择是你，我们师父慈悲让我们做的，我们不强求任何人。一般人听我们讲过后，都能接受真相，都能三退。在超市，我看到有缘人，我就上前主动帮忙提东西，对方会说谢谢，我说咱们有缘。接着我就开始讲真相，我总是把慈悲留给世人，人们说你这个人真好。这是因为我们带有大法的能量场。举个例子，一天我推着孩子到市场去买鸡蛋，卖鸡蛋的是个小伙子，他在那里看手机。我问鸡蛋多钱一斤，他没回答。我说小伙子光看手机不做生意了。小伙子赶紧站起来忙说坐坐坐。我买好了鸡蛋笑着说小伙子看手机看什么呢，阿姨让你看点好东西。他说什么好东西。我接着说你看过藏字石吗，他说没有。我说你在百度里面输入藏字石，你看看上面写着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他打开一看，很惊讶地说果然是真的。我接着说阿姨是为了救你，让你知道这个真相，这是天意，这块石头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一点人工刻迹，而且是国内外专家鉴定的，这是天意。这就是为什么要三退才能保命，因为我们在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曾经发过那个毒誓，把生命献给党，那你不就是他的一份子吗？一旦大灾难来时，天要灭他，你不退出，你不就给他陪葬了吗？所以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你才能平安。阿姨告诉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了多少善良人，是法轮功学员在告诉人们真相，在救人呀。那你看阿姨像电视里说的吗？她摇了摇头笑了。我问她听明白了吗，你愿意选择三退吗？她说阿姨你真好，退了吧，我入过团。一晃几年过去了，孩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们在这个城市不知救了多少人，只知道其他看孩子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走了一波又一波。只要是听过我们讲真相的人，他们都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有时记不清了给人家讲，人家就说你给我讲过了。结语，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是慈悲的师尊给了我们和众生的机会，让我们走好最后的路，在这瞬间即逝的时刻做好三件事，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提高，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1日。我于1997年喜得大法，在26年的修炼历程中也经历了许多风和雨，但在慈悲师尊的看护下一直走在正法修炼的回归路上。现将我在工作环境中修炼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谨遵师尊的教诲，认真学法，除了通读转法轮外，还抽时间系统全面地学习其他大法书籍。当通读大法不能够入心时，便开始抄法和背法。转法轮已背到第八遍，抄法已抄到第三遍，红银一至三基本上能背熟，红银四至六已背到第三遍，精进要旨中的短篇经文也背过一些。我明白，只有学好法才能指导我更好的修炼，才能让我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境中更好地提高心性，修去各种执着，才能真正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途中。我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1999年7月之前曾是本单位的一名中层干部，是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在工作中，我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业务技能和管理能力，吃苦耐劳，善待同事。本部门的工作经常得到上级领导们的肯定和表扬，那时的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9年7月之后，大法和师父遭到迫害，我也曾多次被绑架、关押、扣发工资等等。几年后，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又回到了本部门工作，做了一名普通职工。在各个普通的工作岗位中，我依然按照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工作，圆满完成各级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年底评选先进时，通过无记名投票，我的得票数常常是名列前茅，也常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时领导对我说，你能否将你的先进让出来，某某评职称需要这个，我便毫不犹豫地答道，那就让给他吧。那几年各种迫害和骚扰依然很严重，可当我融于大法中，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在工作中放下了各种名利得失，只是想着大法弟子无论怎样都得做好本职工作，这也是在证实大法。所以那几年无论得不得到荣誉，我心里都是坦然的。可到了近几年，领导又将我安排到本部门的一个技术岗位工作，专业性较强，还要不断地学习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我虽已年过半百，但依然刻苦学习钻研，将本岗位的工作力争做到更好。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几年我们带领的一个业务团队在全省同行业的竞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次获得一等奖，一次获得二等奖。然而这些荣誉的获奖者却是本部门的负责人和其他部门来帮忙的两位职工，似乎这一切荣誉的取得和我无关。开始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但心态还是能保持平静。可当同事在我面前说，这些荣誉的取得主要是你的辛苦付出才得来的，怎么都成他们的功劳了呢？荣誉和奖金都成他们的了，这不公平。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也开始不断的闹腾，心想，是啊，这部门主要的业务技术工作基本都是我在做，不知占用了我多少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占用了我许多业务时间，怎么得奖的时候就没有我的份了呢？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生气，甚至还去找上级领导评理，全然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在找部门领导评理时，他们也觉得我确实在这个项目中付出了很多，并承诺，今年的先进个人就评你。 到了年底评先时，部门领导也确实推荐了我，可科室的另一同事也觉得自己不错，也要评先进。这样一来，本部门就占了两个先进指标，而其他部门评先的指标就减少了，他们也不干了，开始和我们科室的人作对。他们说，你们不都是先进吗？那你们就得多干活，就不能有迟到或早退的。他们甚至安排专人私下里不时地来查我们的岗，看我们是否迟到或早退了，是否中途不在岗等等。我得知后感到很是难过，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呢？我开始反思自己，向内找。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静下心来学法，让自己融于大法中时，才恍然大悟。我是一个大法修炼人，怎么还能为了常人中的名利得失而动心呢？原来我还有这么多没修掉的执着心。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干好本职工作不是应该的吗？做好工作取得了成绩，没得到相应的荣誉就不高兴，这不是求名的心在作怪吗？心里不服气，有怨言，这不是怨恨心吗？得不到奖赏和报酬就不服气，这不是利益心在作怪吗？和别人争道理，这不是争斗心吗？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后，心里舒服多了，可还是不够坦然。继续向内找，为什么我心里还是不够坦然呢？还有什么心没找到，没放下呢？我慢慢地想啊，找啊，为什么我辛苦付出了，得到的成果被别人占去了就不舒服了呢？为什么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都不及我，却还当了我的领导，对我指手画脚？想当初，如果不是这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早就成了他们的上级领导了，哪还轮到被他们吆三喝四的？想着想着，我终于想明白了，找到了，这不就是那个可怕的没修掉的妒忌心吗？我可不能要这个妒忌心，得赶快修掉它。我修大法已20多年了，怎么还有妒忌心呢？多么可怕！我一定得尽快修掉它，其他所有的不好的心和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我都得赶快修掉它们。找到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后，我立刻神清气爽，内心充满了喜悦。上班时，开心地对待每一位同事，还和部门领导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向他真诚地道歉。我不该争那个先进，我错了。那次我们谈得很开心，在此过程中，他也明白了许多大法真相，也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从此后，此领导成了我的一位可信的朋友，每当他遇到什么困难和烦心事，都愿找我聊聊。几个月后，我便调离了这个部门，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我依然得好好工作，接触了新同事，也可能还会遇到新的矛盾。但我已明白，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一定得好好学法，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再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地修心向善，去执着，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在此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们的帮助，也感谢在我修炼的途中给我提供修炼环境让我不断提高的人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破除邪恶干扰迫害的两件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6号。 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来，经常能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保护，感受到修炼的殊胜美好。我悟道，只要弟子正念足，大法无所不能，神迹也会伴随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在世间展现。以下是我经历的两件事，写出来证实大法，感恩师父。第一部分，电脑里查不到我的信息。2022年夏天，我被邪恶绑架，我知道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要坚决抵制迫害，但我正念不足，对警察没有真正的善，没有发自内心的想救度他们，而是夹杂着怕心和争斗心，因此解体邪恶和讲真相效果都不好。我虽然不配合，但还是被强制做了笔录和体检，在送我去拘留所前，需要到公安局录指纹、手纹等信息。我想，我绝不能再配合他们，让邪恶得逞。可是，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抵制迫害，不让他们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呢？当时我心里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之前去体检时，我行为上不配合，但还是因为正念不强，最后被强迫做了体检。这次我想自己得有正念，我求师父，请师父给弟子智慧，请师父为弟子做主。去公安局的路上，我不断地发正念。录指纹的地方是在公安局的地下室，进去后感觉里面阴森森的，转了几个弯，警察打开一间地下室的屋门，进入房间，里面有一套录指纹的仪器，还有一台电脑。其中一个警察打开电脑，另一个警察让我站到仪器前边去。我问，你们想干啥？他说，录指纹。我说，我不录。他瞪着眼睛问我，你为啥不录？都得录，这是程序。我心里发着正念，看着他没说话。他过来用力拽我，大声嚷，你得配合。我躲闪着他的手，心里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说我不录。坐在电脑旁边的那个警察也骂骂咧咧的，大声嚷着让我配合。这时我突然看到墙上贴着一个流程说明，我记得标题大概是犯罪嫌疑人指纹录入流程。我感觉师父给了我智慧，我知道怎么做了。我说，我没犯罪，我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以我不录。当我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时，他们刚才嚣张的气焰一下子没了。一个警察看着我没说话，然后拿出手机走到外面去打电话，好像是请示领导该怎么办。一会儿这个警察回来了，再次问我录不录，我再次坚定地说不录。他对另一个警察说，上网查查，他以前被判过，应该有他的指纹记录信息。我当时就想，你们查不到。那个警察查了好久，一边查一边说，奇怪，咋没有，查不到他的信息。他们捣鼓了好久，也没找到我的信息记录。最后，警察无奈地把我带回了派出所。第二部分，向内找，破除网络封锁。最近这段时间，同修们普遍感觉上网不顺畅，突破网络封锁有困难。还有两位同修上不去网，就以为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想重新做系统。一开始我虽然感觉不像以前上网那么顺利，但是也每天能上。但是当我把《再次成为神》这部影片下载以后，破网就明显困难了。有时勉强能打开网页，上信箱就更难，而且有两天竟然根本上不去网。看着自由门的放大镜扫啊扫啊，就是找不到服务器，我真着急。这么多年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咋回事呢？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是我哪方面有问题呢？我向内找，感觉自己确实有很多人心需要归正，如修炼懈怠，每次上网还爱关注动态网的新闻，还有安逸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对家人同修有抱怨等等。可是找来找去，感觉这都不是上网困难的主要原因，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呢？一天，我看着那个网络封锁严重提示框的进度条， 反思自己最近是哪里不符合法，被邪恶钻了空子了呢？这时一个念头打到了我的大脑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我猛然醒悟，对呀，封网不是旧势力安排的吗？目的就是让众生看不到真相，干扰大陆大法弟子通过明慧站内信箱形成整体。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在同修因为上不去网找我修电脑时，我却对同修说，这段时间大家上网都很困难，很多同修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不是你电脑的问题，是封锁严重造成的。你看我这几天也上不去，我这不就是认为上不去网是正常的吗？而且也给同修造成了不正的观念，不能正念否定旧势力封网的干扰，我不是也无意中承认邪恶的封锁了吗？我承认他，他就敢干扰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马上归正自己的思想，加强正念。我是大法弟子，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所以我们就是要突破它。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针对网络封锁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很快就打开了明慧网。现在上网比以前好了很多，基本干扰不到自己做正事了。但是我感觉周围有同修对近期封网也有类似我这样的无意中认可或无可奈何。再次也提醒大家，从思想中否定旧势力对网络封锁的安排，多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上网方便，也是为让更多的世人能突破网络封锁，了解真相，认清邪恶，给他们得救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